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有请黄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在这里来唱诗歌，赞美他，来听他的话。来这个祷告，来跟弟兄姐妹有交通。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就是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是一个赞美诗，很多人说这个是一个荣耀这个创造的赞美诗但当我们在读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在思想诗歌的时候呢，这段诗歌给我们看见神的荣美、神的荣耀、神的尊贵。那么这段诗歌呢，你注意看呢，我们要常常强调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听过这个西方人翻译我们中国人的诗歌。有时候如果你参考一下西方人翻译我们中国人的诗歌的时候呢，他拿他的翻译来参考一下呢，有时候你会翻译得很不自在，因为很难把诗歌的优美翻译出来。诗歌的优美呢，很多时候在它的押韵，有时候在它的结构。所以在研究诗歌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这个诗歌的这个结构，诗歌的这个押韵，诗歌的这个要表达的意境等等。所以这段诗歌呢，我们当然这段诗歌并不太难，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里面它的用词汇，然后它的结构最简单的结构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什么呢？你看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你看最后一节也是这么说，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可见这两个呢，我们叫做交叉式的结构，意思说它第一句话跟总结都是同一个，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在讲神的名何其美，就是这一句，所以这个就是主题。那么它怎么样讲这个主题呢？我们就会继续看下去，特别它，你看到它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然后在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好了，这边注意诗歌很常强调的时候呢，对比是诗歌常用的一个手法比如说你看我们中国人诗歌常常我们最熟悉的诗歌是什么床前明月什么床前什么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对不对？床前的明的光照在地上，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你又地天又地又举头又望地，这全部有对比的。这边你注意看到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什么？全地，整个地球，整个地上。然后呢他在讲了，你将荣耀彰显在什么？天上。你看到吗？这个全地，这种你的名在地上何等的名，不只是任何一个地方，而是全整个地球可以这么说。那么你不但是地球，甚至在天上，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个天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众天的意思。可以说，你可以这么讲说，神的名在全地跟全个整个天何等的荣耀，这个是对比。 然后你在讲宇宙之大的时候呢，他突然讲又讲到什么呢？婴孩。他不但讲到婴孩，他讲到赤奶的婴孩。诶，这个是对比啊，你要注意到他的对比。所以这边讲到神的荣耀何其的大，何其的美，不但是在全地也在全天，不但整个宇宙，甚至连赤奶的婴孩，不但是婴孩，婴孩有很多种啊，不同的年龄啊，婴孩人类这个婴孩呢是最无助的，如果妈妈爸爸没有人照顾他的话呢，这个婴孩会没有办法生存的。他不但讲婴孩呢，甚至还讲是赤奶的婴孩，意思说婴孩当中他强调那个赤奶，就是那个最弱的那个赤奶，是大概三岁以下还不能够站，只能够赤奶的，从这样软弱无助的口中建立能力啊，你看到吗？这个是这个对比。所以我们在思想神的荣耀很多，当他在思想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他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是神的荣耀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啊。你这边你记得这是谁讲的话吗？保罗讲的话吗？神的能力在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所以在这边在讲这首诗歌呢，它荣美的地方在哪里呢？它要看，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创造的荣耀，神赐给人的这个荣耀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一件事情，神用世上最卑微、最软弱、最无助的人彰显他的荣耀，这个是他的特点。所以在这边呢，我要跟大家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呢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啊，这些人来说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人非常的软弱。从整个宇宙万物来看呢，人是不过是尘土，但是在尘土当中呢，我们还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我们面对到人生许多的苦难，面对许多的不测，许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常常发生，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呢？我们怎么样来胜过呢？这些都是那个难处。所以这首诗歌非常非常重要，在表达这一点。当然它表达神的荣耀，但是他特别强调神从软弱的人、从无助的人当中彰显他的荣耀，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从看起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呢做一个拆场白呢，我想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呢是一个看顾孤儿寡妇的神，对吗？我们的神是一个看顾孤儿寡妇的人，特别在申命记在这里讲，他说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是万主之主，是至大，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啊，不以貌取人，也不受人的贿赂。然而呢，他什么呢？他为孤儿寡妇伸冤，为寄居怜爱寄居的人赐给他们衣食。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是非常眷顾那些软弱，特别是孤儿寡妇，特别有需要的人。那么圣经里面也提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这个忧伤痛悔的灵，他必不轻看。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何其美，特别是我们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叫，我们可以赞美这个神，因为他是一个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这个孤儿寡妇，他不轻看我们，就是这些人他当你经过死因幽谷，当你经过人生的难处，经过许多的困难的时候，你想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照顾我们，这样这个怀念，这样的怜悯我们的神呢，我们真的要站起来说，神的名何其的美。当然我们记得保罗所说的话，他说神，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但是保罗说，他说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呢显得完全，所以他就更愿意夸他的软弱。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确有软弱，但是神的能力可以在这个软弱的器皿上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而且呢，保罗就看到这一点，他很想能够在他的软弱就夸自己的软弱，而不夸自己的这个才华才干。今天很多人夸自己的炫耀，自己的这个财富，炫耀自己的能力，炫耀自己的各方面，但是我们不靠一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他说他不喜欢马的力大，也不喜爱人的腿快，他喜爱什么？ 敬畏他，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我们要选知道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来称赞他，我们来赞美他，我们来荣耀他的时候，我们来颂赞他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是一位不喜悦马德利快，不喜爱人的腿啊，马德利大人的腿快，是喜悦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在世界上的事情呢，并不是看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乃是靠什么？靠我们的主，靠我主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要懂得在神面前要安静，要懂得在神面前要等候，我们要懂得在神面前来依靠我们的主。撒母耳记上17:43-47说，神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乃是因为战争的胜败呢，全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要懂得在神面前谦卑，在神面前要谦卑，要束腰谦卑，要等候啊。所以我们在这边想到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呢，是的，它是讲赞美诗，神的赞美，赞美诗你可以用各方面赞美。特别他讲到说赞美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婴孩跟无助的口中建立能力，这个就很特别了。所以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这首诗歌呢，它的重点是在于赞美。特别第一节讲到，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么最后一节也是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就是它的重点。那么它的何其美这个字很特别，在英文呢翻译成 majesty， 但是这个字呢本来还有很丰富的意思，它包括尊贵，它包括庄严，它包括崇高、荣耀、荣美，甚至它有帝王般的尊严跟尊贵。所以这个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他说我的神可以这么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等的尊贵，你的名在全地何等的庄严，何等的崇高，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美，这是诗人所要表达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经历人生的苦难，经历人生的痛苦的时候呢，当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当我们软弱跌倒甚至无法自救的时候呢，我们要依靠这一位能够在软弱的人身上建立起能力的神。我们要依靠这样 的主，这样的天父，这样的神，这样的这一个万军之耶和华，在我们身上能够依靠他，就算我们最无助、最软弱、最失败的时候呢，他都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来。这就是这首诗歌要表达的。所以首先呢，我要从几个字啊，去看这段经文，去看这段经文，特别是这首诗歌呢，你表面上看呢，这首诗歌是当然是这个很清楚的讲到，这个是一个一个创造赞美的诗歌啊，但是呢，同个时候呢，你也注意到这首是一个，有时候我们称它为这个弥赛亚诗歌啊，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那么在这里呢，最主要你看到这里，他讲到说，我们看到这个神，我要从几个字给大家看，特别讲到从创造天地以来了之后呢，他说人算什么，我要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要眷顾他。所以我们要从几个字里面去着手思想这个问题。所以首先让我来稍微提一提啊，让我们来享受一下这首诗歌啊。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呢，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呢，其实呢，你知道吗，我们是最享受的。如果你赞美不懂得享受呢，你还不懂得什么叫做赞美。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说，刚才我们提到他说，主耶和华我的主啊，你名在全地何其美。而然后他讲说，你的地彰显于天，这个字也是全天或者是整个天。那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当有时候我们逃不出我们的这个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个软弱身上。有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就看着试探，有问题来的时候我们看着试探，但是我们越看那个问题越来越大，越大到什么程度呢？ 达到那个问题，哇，非常大，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很多人自杀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很多人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逃不出，他认为他看不到希望。自杀的人只要有希望他就不会自杀，他是绝望到透顶，完全他看不出一条出路的时候，他会自杀啊。他以为啊，这个他自杀能够解决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自杀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他自杀的时候那个问题更大啊。所以那个人真正要看到你的问题大还是神大啊，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大还是神大，你的上帝大还是你的问题大。当然你是说我的上帝大，如果你认为你的上帝大，你的问题就不大。所以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的问题看得这么大，大到我们的上帝都不能解决。那么上帝有多大呢？当然这边讲，他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特别他讲到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还有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在这边当我们看到，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你观看这个太阳，我们新加坡并不是很好啊，有时候很多乌云满布啊。但是你到国外去的时候，一片蓝天的时候，特别是晚上看到满天都是星星，在这个满天的星星里面呢，哇，星那个宇宙有多大，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我们人呢，在这个整个地球里面，我们人都非常小，非常小。那么在宇宙当中，我们人更加小，特别是。好像我们常常出门哈，我们新加坡人常常出门啊。如果你飞到美国去，已经很远了哦。我很不喜欢飞到美国去，因为一去的话要好，有时候好几个礼拜，好几周都还没有调整那个时差过来，已经很远了。你飞到南美洲更远，对不对？那么这个所以这个距离很远啊。如果你飞到地球啊，飞到月球呢？你这边有没有人飞到月球啊？啊，飞到月球有啊，我们人类已经到过月球，只是我没有到过。不过现在 Amazon 的这个的老板现在要搞这个科技，希望能够把人带到月球去啊。啊，那么有没有人到过太阳啊？啊，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让你知道那个距离感嘛。我们到美国已经够远了，如果到地球，地球很远了，如果要到太阳，太阳很远，我们要用光年计算。当我们讲到太阳，你知道太阳比地球大100万倍。太阳跟地球，你不要看太阳在空中很小，它其实它比地球大100万 million， 100万倍。地球这么小，它100个地球才是一个太阳。哇，这个很大了，很大了，很远了，用光年计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系，我们地球在太阳系里面，它环绕着太阳走，所以这个叫太阳系。这个太阳系呢，这个太阳系已经九个行星已经够大了，但是这个太阳系在整个银河系里面是非常小的。那个银河系，因为根据科学家讲的，银河系在外面呢可能有2亿个星球。所以宇宙有多大？大到我们好了，请问你我这个人在整个宇宙中有多大？太小了，对不对？连尘土都不如。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我们在这边讲到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到吗？人算什么啊？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那个世人那个字啊，那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世人之子，就是说啊，在原文的是 Ben Adam 就是亚当 Adam 的意思。Adam 的意思呢，亚当本来的意思是泥土的意思。那么他说 Ben Adam 意思说亚当的儿子，他说你不过是亚当的儿子，意思如果我们翻译过来说，你不过是尘土的儿子，你小到不能够再小了，这太过渺小，太过渺小了。创造神创造的宇宙万物这么大，这么美，这么奇妙，你不过是这么小，神就眷顾你。你看到这里，神眷顾你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渺小。那么所以这个人的软弱在哪里看得出来呢？第二节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跟赤奶的口中，你看到刚才讲到从宇宙的万物跟婴孩对比的时候呢，我们太过渺小了。你这样小的人呢，你都眷顾他，但是神就是这样的神， 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他是爱护看顾那些软弱无助的人。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软弱，有弟兄觉得渺小，有弟兄觉得不配，就他们当中觉得很卑微的，你特别要照顾他，因为神特别爱他，神特别爱他。好，请问大家，我们在讲这首诗歌的时候，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想说，神啊，在婴孩跟赤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你想到谁？在历史里面，在神本圣经里面，你有看过神在赤奶的婴儿口中建立能力，你想到谁？我告诉你想到谁。当然从我们今天来看呢，我们可能想到两个人，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摩西。整个埃及的军队这么大，这个埃及的法老要杀灭犹太人，要把所有的婴儿男婴杀掉，那个摩西的妈妈就把摩西赶快藏起来，然后放在，就是从他这个口中起来呢，把整个埃及，埃及是最强烈的军队，把他灭掉。当然我们从这个时代，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呢，那当时候呢也是要把他灭掉，后来主耶稣这个婴孩，这个婴儿呢，却建立起能力，打倒所有世上，特别是撒旦的权势。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呢，当大卫写的时候，他心里知道他很熟悉，是摩西。摩西在这个军队这么强，那么以色列人都有上百万的人，在这个大军队底下呢，他们无助，他们要杀害的时候呢，神竟然从一个婴儿漂流在河边的口中呢，他讲的话呢，使到整个这个埃及能够都死在红海里面。所以神是什么样的神？神喜爱软弱的人、卑微的人、没有能力的人来完成他的工作。如果你觉得我很有才干，我很有恩赐，我很有各方面，神不用你。但是如果你觉得，主啊，我真的是不配，我真的是软弱，我真的是没有人要，我告诉你，这就是神要找的人。你来到神面前，主啊，我就是那个软弱的人，我就是那个卑微的人，我就是那个人讨厌的人，但是主就要用你，主就要用你来完成他的事工，主要用你，神就喜爱这样的人。所以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思想神怎么样拣选人，记得吗？神拣选以色列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力大吗？他们拣选以色列是什么呢？生命记七章七节说，我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人多，乃是你们是万民中你是最少的。所以以色列人骄傲，骄傲什么呢？你没有东西可以骄傲，神拣选你是你最少最弱的那个。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强，比别人多，不是，是因为他是最少的。神拣选摩西为什么呢？摩西是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说，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为人极其谦和，谦卑和气温和。神就是要这样的人来带领。神拣选，当然以扫，我们知道以扫后来跌倒，但是神在拣选以扫有一个原因以扫觉得很奇怪，主啊，为什么你拣选我？在撒母耳记上九章二十一节他说，我不是以色列中最小的支派便雅悯人吗？我不是便雅悯中最自小的家吗？神就是要拣选这样的人。当然我们看到神拣选大卫也是这样，扫罗看见大卫都不够高大，不够帅，但是撒母耳对他说，不要看外表，不看外表，不看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这个他的兄弟，我拣选什么？我看人，耶和华看人呢，不是看外貌，是看内心。所以我们看到神拣选人是怎么样呢？除非我们谦卑，神不能用我们。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以赛亚书形容主耶稣的时候，他是什么呢？他是什么呢？他是没有美貌使人羡慕，他无家型美容。主耶稣显出来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婴儿诞生。请问神为什么拣选我们基督徒啊？为什么拣选我们基督徒？请大家打开一处圣经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请大家看。保罗在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在这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的按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智慧的羞愧；神拣选地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拣选世上最卑微、被人厌弃的，以及无有的外要、唯要废弃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哈，我读这段圣经，他说你们当中在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我就是那个不多，我没有智慧，我没有能力，我没有尊贵，我是世上最愚拙的，我世上是软弱的，我是卑贱的，是被人弃的，是无有的。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本事，他不需要我们的本事，他不需要我们的才干，其实我们的本事才干都是他给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在神面前谦卑。我们的神呢，是不喜欢马的力大，他不喜爱人的腿快，他喜爱我们什么？敬畏他，盼望他慈爱的人。他说他，你，我们要知道人呢，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的神是要怎么样，是神呢，他喜爱我们谦卑。所以彼得前书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你们众人要以谦卑束腰，要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特别讲到这里，他讲到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那个世人，就是 Ben Adam， 一说是比尘土都不如。他讲到宇宙何等的大，然后他讲这个婴孩，不但婴孩是赤奶的婴孩，然后他讲到这边的人是何等何等何等的渺小，他比神，他比这个天使微小一点。当然这个字天使，如果你读查经书有很多辩论，因为这个天使的原文叫做 Elohim， 是众神的意思啊。当然如果我们用这个因为这段圣经在讲创世纪，如果你讲创世纪的时候，他是在讲他照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个可能是比神微小一点，但是众神这个字 Elohim 的时候呢，一般上用在神身上，也用在天使身上，也用在圣人，就是说神属神的人身上。所以这边的用法呢，在74译本的时候它是用在天使身上，当然在希伯来书里说有提到，也提到这个。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比神微小一点还是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反正我还是小。但是这边讲的不在于那个 Elohim， 这个讲的是宇宙的大跟我们的渺小来做对比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渺小。所以弟兄姐妹，我要你再看这段圣经这多一次啊。当我们来看回去看这个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呢，美丽的地方呢，当然我们首先要看到它的美丽，是因为他说神创造宇宙万物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美。那么他创造人的时候，人何等的渺小，既然这样渺小的人呢，神竟然赐给他什么？赐给他荣耀。什么荣耀呢？他说你看第五节，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且是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做什么呢？派他管理手上所造的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空中海里啊，凡经海盗都是顺服他的脚下。什么意思呢？这边讲的是很简单，意思呢，神创造宇宙万物，然后他创造一个人亚当夏娃，他放在伊甸园里面，他要他管理宇宙万物。因为除了神与人之外，其他的就是天上地上海空陆海空全部在里面呢，就是所以人啊，神说你要管理地上我所创造的一切。他说，而且他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然后他说我要你管理。所以弟兄弟姐妹，我的解读是这样，神创造我们要我们管理他的创造，他的创造就是他的环境，对吗？因为当时候除了神跟亚当跟夏娃，亚当跟神之外呢，一切都是所造之物嘛，他的环境。所以他说你要管理你的环境。今天啊， 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受环境来影响，我被环境，为什么会做这件事？环境逼的。主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胜过你的环境，你要管理这个环境，你不要让环境来支配你，你要支配你的环境，你要胜过你的环境。所以你注意到吗？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困难、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来被他们吓倒了。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胜过来彰显神的荣耀。地上的主人是谁？是吗？我告诉你，地上的主人是谁？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做主人，是主要我们做主人，要反映他的形象来管理这个地上、这个地球，甚至我说管理天地。因为凡神所创造的，他给他管理，所以既然是我们管理的话呢，我们要懂得如何管理来反映神的形象。所以不要让，我不知道你面对什么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你的苦难也好，你的挑战也好，你的公公也好，婆婆也好，你的孩子也好，你碰到许许多多的问题，不要让他打倒你。你要荣耀神吗？你要彰显神的荣耀吗？你一定要胜过这一切，用神给你的一切，在神面前使用你神给你的一切权柄、一切的能干、一切的才干、一切的什么，然后依靠神，求他带领你胜过你的环境，目的是要荣耀神，不要让你的环境来胜过你。所以今天很多心理学家说，我被环境支配，我被环境打倒。弟兄姐妹，这个是世俗心理学的讲法，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看过很多历史人物，很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反而出类拔萃的站起来，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啊。当然我们新加坡 的我不知道多少我们当中的理由是基督徒，不过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有本色，不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的荣耀，是为神的缘故，你必须要这样做。所以你看到吗？神可以什么呢？神可以在软弱的人身上，神可以在软弱婴孩吃奶的婴孩里面手中身上呢，这个软弱无助的世人呢，他给他荣耀要胜过。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我们的一切苦难当中，依靠神来胜过我们的环境，胜过我们的一切。所以这段圣经呢，其实整段圣经其实如果用第一章啊，用第一点的话呢，可以讲完了。因为整段圣经你看到吗？他说我要将主啊你的名何其美，然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然后你在婴孩的口中建立能力，特别他知道他说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你要管理手上的牛羊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都是你的让他管理主给我们这样大的管理。可见我们要赞美神，我们可以停在这里。第一点我们已经讲完了，所以整本整个诗篇我们都可以停在这里，算是交代完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段诗歌呢还有更深的意思。为什么有更深的意思呢？不但他看到呢，神的能力呢在软弱的人身上可以彰显出来，来荣耀神呢。不但是这样，神的能力呢可以彰显在那无法自救的人身上呢，也可以彰显出来。你说这段诗歌哪里有讲到罪人，也哪里有讲到无法自救、无药可救的罪人呢？如果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呢，我们读诗歌啊，诗歌很重要，诗歌很多时候不但是讲重啊，注意结构、注意押韵、用词啊，都非常精准的，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我要特别你注意一个字，这个字在哪里呢？他说在第八章第三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那个人字很特别啊，那个人字呢在原文里面他用那个字叫做以诺士 Enosh， 他说以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 Ben Adam 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刚才我们就看 Ben Adam 是什么意思，世人那个字。那现在让我们来看那个另外一个字，就是这个人，这个以诺算什么，为什么他这个诗人要用这个词呢？以诺是什么意思？以诺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出现过？以诺在圣经出现过一次，在什么时候呢？创世纪的时候呢？创世纪亚当这个生了一个儿子呢，那么这个该隐把这个亚伯杀掉呢，他就然后呢他又生了另外一个叫做赛特，赛特就他起立了一个儿子要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那么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起名叫以诺士。 然后呢，然后他有一句话，他说这时候那时候的人才求告耶和华。我们读这段圣经其实不明白为什么以诺士的人求告耶，一说以诺士之前没有人求告耶和华，以诺士之后才求告耶和华，这样以诺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呢，以诺士用名词出现一次，但是他的动词出现另外一次，在哪里呢？就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他出现过。这个动词在哪里用呢？他说人心，大家这段圣经很熟悉的，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那个坏到极处就是他的动词以诺士。他说以诺士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意思是说这个亚当给他的儿子起名以诺士，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坏到极处了，所以他给他名字以诺士。但是神眷顾他，那时候人才开始，哦，原来那个时候开始才敬畏耶和华。意思说那个时候坏到极处，人可能那时候才想到人这么坏，才开始转回啊。所以这个以诺是这个意思。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那人坏到极处啊，在新译本翻译什么呢？那人无法医治。意思说他坏到极处，无法医治，无药可救。这个 NIV 翻译成 Beyond Cure， 意思说根本无药可救。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意思来看的话呢，啊，所以我们大卫为什么要很多人的名字嘛？你可以亚当，你可以用肖这个亚伯拉罕啊，你圣经里面很多名字，为什么你偏偏只用以诺士这个名字呢？是不是在圣灵的默示底下，这边有特别的意思呢？啊，所以这边如果是这个无法医治坏到极处的话呢，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可能就有不同的见解。你看，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什么？以诺士可以翻译成罪人，无药可救的人，无法自救的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明白吗？啊，可见呢，这边不但讲世人软弱失败，软弱的世人赤乃婴孩，没有办法，神能够彰显他的能力，甚至在罪人身上呢，以诺士犯什么，罪人算什么，无药可救的人算什么，你都能够眷顾他，你能够能拯救他。所以你看到这个名字有特别的意思，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这么讲，我们会感觉到非常惊讶，连一个无药可救的人，神都能够使用，而且能够拯救。啊，这个就使到我们想起一件事情，就是以赛亚书啊第一章十八节，主耶和华说：“你来，我们彼此辩论，你的罪虽像朱红，但是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一说不可能的事情，神都可以变成可能。所以你看到吗？主啊，你的名何其的美！你看我们软弱的人，你都眷顾；我们罪人坏到极处，你都能够眷顾。而且呢，你能够在你的手上可以变，改变过来。所以耶稣说，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七节，在人不能，在神什么凡事都能。那么而且何况以赛亚书已经看到这点，他说主是什么呢？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位神是何等奇怪的神。我们的神行事为人呢，他是什么呢？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在我们觉得最绝望、最没有办法、最无助的时候、最不可能的时候，主还是有办法，主还是有办法。一件坏的事情呢，神可以变成好事情。世界上我们想到最坏的事情是什么呢？啊，世界上我们想到最坏的事情就是世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坏，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最坏的事情。但是就在这个最坏的事情上面，神他变成众人的祝福，同意吗？每一个人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只要信靠他就能得救。这个钉十字架是最糟糕、最残忍、最坏的事情呢，却成为全世界的救恩、全世界的福音，就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到了吗？看到什么呢？你看到神的恩典，你看到神是的是一个最奇 残忍的事情，但是这个就是神最大的恩典，同时你也看到神最大的奇妙，最大的奇妙。所以你看到吗？还有，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大家记得约瑟吗？约瑟啊，被卖到埃及地，对不对？啊，他很小就被卖到，他可能是少年人就被卖到。等到他后来认出他的父母亲的时候，他那大概是已经很年纪大了，对不对？所以残忍吗？残忍，你把这么小的少年人，我们英文叫做 tender age 啊，很宝贵的这个少年时期呢，被卖到外邦人，卖到这些拜偶像的人，被卖到奴隶，是非常苦、非常不好、非常败坏。是的，他的兄弟对他做出这个最不好的事情，但是神把他变成最好，对不对？因为后来就是因为他被卖到埃及，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后来呢，他拯救了他全家，不但拯救了他全家，还拯救整个以色列人。一个最坏的东西呢，神变成最好，称祝福。我不知道你面对最坏的生命中最坏的事情是什么，但是呢，那个最坏的东西在神的手里，它也可以变成一个祝福。只要你回到主那里，等候他，仰望他慈爱的人，在他的面前才能够。所以你会看到神的荣美在什么人身上？在婴孩赤奶的婴孩中建立起能力。神的恩典呢，在那个人字，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人算什么？你以诺算什么？那个以诺就是罪人，而且是坏到极处的罪人。你看到吗？那一点。所以这边呢，所以我这边讲到这个，在这段诗歌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彰显在世人身上，也彰显在罪人身上。另外一个呢，神的能力彰显在神人身上。为什么呢？他说人子算什么？其实这个字呢，the son of man， 其实应该世人算什么，可以翻译成 the son of man。 the son of man 一说人子算什么，人子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这段圣经呢，其实呢在希伯来文引用过，对吗？大家很熟悉希伯来引用这段圣经，他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他应用在耶稣身上，主耶稣身上。他用在主耶稣身上呢，意思说这边指的人子呢，虽然大卫可能看不见，但是圣灵的意思呢，他已经指向将来有这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在希伯来书2:6-9，他说但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和冠冕，并他手上所造的所派他管理，叫万物都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附在他脚下，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到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他因受死的苦，就尝了尊贵荣耀的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尝了死味。原来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使救他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本是合一的。所以这边指的是什么呢？这边指的就是主耶稣。所以这段圣经呢，是的，大卫在写的时候他可能看不到这个主耶稣这个，但是呢在圣经，如果我们用这个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圣经神学的角度的意思是说，我们把整本圣经呢当作是神的话，整本圣经是圣灵的启示，而不是分开一个一个的讲。所以我们可以把整本圣经在一起看。所以这边讲到说，神的荣耀彰显于天，神的荣耀彰显在无助的人身上，神的荣耀呢彰显在这个罪人身上，还有呢神的荣耀彰显在那个主耶稣身上，彰显在主耶稣身上。那彰显在主耶稣身上，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当然在这段圣经里面呢，诗篇第八篇呢，他讲的是什么呢？他是讲创造，对不对？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呢，他要他管理天上的鱼，这个天上的鸟，这个地上的这个走兽，还有海里的鱼。那么意思什么呢？神把他的荣耀，他的这管理权交给亚当。 那么要亚当来管理，来反映他的形象。但是我们知道，所以这个亚当应该是全地的主人。当然这个主人是 dedicated， 意思他不，这个主权不是他的，他是替神管理啊，为神要给神来做交代。但是这个主权后来失去了，为什么？人犯罪了，对不对？像地上的王是谁啊？啊，当然我们就知道，本来是神造人的形象，你看到吗？神造人的形象要他治理跟管理，所以治理跟管理是反映神的形象。但是后来呢，我们发现呢，啊，约翰一书里面提到说，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意思说，主耶稣有好几次说，这个地上这个世界的王，他把撒旦称为世界的王，意思说亚当逝去，这个世界上竟然落入这个魔鬼的手中，啊，所以他说这个我们不是以这个血气的征战来，是以空中掌权者，他是掌权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把全部更改过来，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已经得胜了。他得胜的时候呢，重新的把所有的世界万物都附在他的脚下，所以那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以前没有，但是主耶稣来了时候，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之后呢，他完成了他救恩之后呢，神就使他复活，曾使他复活，叫他在天上地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一切有名的都超过了，所以他现在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所以你看到吗？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在十字架上败坏撒旦魔鬼的工作啊，包括他的权柄，然后呢，他就是一个啊，今天他就是啊掌权者啊。主耶稣为我们完成了神的旨意，记得吗？在哥林多前书15:45，他讲到什么呢？亚当失败了，但是末后的亚当是谁啊？就是主耶稣，他得胜了，他成为了活给叫。成了叫人活的灵啊！这个亚当，幕后的亚当就是指耶稣。耶稣为我们完成，替我们完成了神的旨意，重新的，而且要带领众人啊回到主那里去。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神的这个荣耀何其美！为什么呢？因为他主耶稣的神的意思呢，主耶稣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能力呢，在软弱的人身上，在罪人身上，在主耶稣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诗人说神的名何其的美，所以他说这个何其美的意思呢，是指何其尊贵，何其庄严，何其崇高，何其的荣耀，何其的荣美，何其的这个尊严跟尊贵。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神当诗人在讲到神的名何其美的时候呢，他想象到神的名可以在不但全地，还有全整个天，而且呢在软弱，特别讲到这个软弱的人身上，而不但是人，而且是以诺斯，这个人是以诺斯罪人，无可救药的人身上，不但在这个以诺斯身上，这个罪人身上，而且在人子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神的名是何其的美。所以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主说在人不能，在神却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主的确是一个奇妙的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我们记得主的道路超越我们的道路，主的这个意念超越我们的意念，我们完全不懂。但是呢，我们懂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主就要用这样的人，主就要用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深哉神的丰富的智慧啊，是何其啊难断，何其的难测。所以你看到吗？这首诗歌的优美在哪里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名何其的美，第一节跟最后一节讲同样一节，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意思。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他的意思，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名何其美，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软弱的身上他可以彰显出来，而且呢他在罪人身上无法自救无药可救的人身上他可以彰显出来，而且呢最后呢他通过主耶稣得荣耀，彰显于荣耀得胜的主，得胜的神人，得胜的人子， 把神的计划完全完完全全的实现了。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主的名，我们跟世人一般，主啊，你的名何其美。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虽然渺小，我们虽然是犯罪，我们虽然无助，但是感谢主，你赐下你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使到我们这些无助软弱无助的人在你当中，在你里面有盼望。所以我们可以高声赞美，我们可以从心里发出，主啊，你真是伟大。所以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不知道你碰到什么问题，你生命中有什么东西阻拦你，但是我知道是这个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们行走却不疲乏。让我们同心赞美我们的主，让我们祷告。是啊，主，我们要同心赞美你。主，你不但是一个伟大的主，荣美的主，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充满宇宙万物，都是你手所造，但是你却是一个爱孤儿寡妇的神，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真是要说，主啊，你的名何其的美。不然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赞美你，我们这些软弱无用的人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称赞你。但是主，你却是这样的，使到我们可以不但是亲身体验主你的温你的恩典，亲身经历你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可以从心中发出赞美的声音，说跟大卫说，主啊，你的名何其的美，何其的尊贵，何其的宝贝，何其的荣耀。主啊，我们要俯伏敬拜你，我们要在万民中述说你的奇事，我们要在众人面前称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不论我们所遇到的苦难是什么，求主你赐我们力量，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胜过，把荣耀归给你。不论我们碰到什么苦难，不管我们的孩子，不管我们的家人，不管我们的公司，我们的职业，不管我们的教会碰到什么问题，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主能，主凡事都能，主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主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主，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建立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这个发酸的腿，这个能够再一次站起来，为主的缘故来举起我们的双手，向你祷告，向你赞美，向你感恩。愿主你来得着我们，愿主你来赐力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刚强起来，让我们等候主。主啊，等候你的人必不致羞愧。愿主你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旨意，彰显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